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样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因为现在呢，你看，还是一个比较冷的天气啊。那 Estella Honey 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单身狗，对不对？单身狗真的太不容易了，对吧？你看，某些地方还要收这种单身税，那就是有的人会不会说为了这个省这个税而去结婚呢？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结婚的一个欲望、想法，只是因为说要收这个单身税，你想要省这个钱呢？这个都很难讲哈。那其实呢，我前两天有跟一个，就是他说，我们是在网上嘛，就是这种直播间聊天。那他说呢，他是湾区的一个码农啊，已婚的一个码农。哎，我发现哈，真的从他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很多的这个码农呢，给予这种非码农的女生一个印象哈。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很。他们比较直，然后很男性的一个思维，就是比直男还要直男，他们只会从男性的角度去理解很多事情，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女性的想法。那我跟他说呢，我了解到的是，很多女性真的是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有目标性。她们呢，听闻这个网上的传说哈，就是传说什么呢？传说湾区啊，旧金山湾区啊，很多的这个单身人士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人傻钱多的码农，哎，科技大厂的很多单身狗啊，这个找不着对象，寂寞难耐。他就不相信了，他说：“怎么可能？真的会有女的这么不理性吗？真的，我跟你讲，他无数次的提到理性这个词儿，他说我不相信女的可以这么不理性。他说，他说肯定要先想好啊，我来这边是做什么工作呀？怎么会完全是为了找男朋友啊，谈恋爱或者说想结婚，然后去换一个地方呢？”我说。因为呢，就是比如说像加州、南加州的哈，还有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纽约那边，也是都是非常难找对象的。那很多人对于纽约的一个感受啊，就我们先是讲说，单身的角度哈，单身人士的角度，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在纽约呢，人才也是多，但是呢，就是人很杂，就是不同阶层的都有。那其实男女呢都多，我们讲的是华人群体哈。可是呢，女性呢也是觉得很难找，男性也觉得很难找女朋友啊。那在南加州呢，比如说洛杉矶，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那边女生好多，对不对？从国内来的很多人的第一站就是洛杉矶，那给大家的感觉是那边的女生特别多，尤其是一些未婚呢待嫁的单身女性，可是呢，依然是，很多单身女性、男性都觉得在洛杉矶也是很难找对象。好，那很多人就觉得听说，在湾区，旧金山湾区好找对象啊，那就有很多女生就是，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对不对？不要浪费时间啊，该谈恋爱的时候呢，就要多去谈，多去接触。那你这个所在的城市，对吧？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啊，是有关于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说，在美国啊，有哪些城市是很多单身人士适合居住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是不适合的？那排在前十强呢，有前六强，有六个城市啊，前十强里边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居住的城市。有六个城市在哪里？在北加州。那再分享一下哈，一个不幸的消息，加引号不幸的消息。 西雅图也在内啊，也是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城市。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呢是否的准确啊，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我定的话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女生啊 dating 男生的故事啊，非常的有趣，有的呢甚至非常的奇葩啊，有的甚至令人非常的愤怒。那在聊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来分享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关于最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和最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
OK，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美国最适合单身的城市要揭晓啦！排名呢是用7个变量计算出了美国前50个都市当中最适合单身的地方。7个变量包括呢，一是单身人士收入的中位数，还有就是抵押房屋的每月住房成本、房租啊、租金价格、有多少居民独自生活、城市未婚人口、平均往返工作通勤时间、拥有所有权的非家庭住户啊。那有一位专业的这个媒人呢，Fortin，他说呢，你在这里有这样非常轻松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爱好艺术啊、戏剧还是运动员啊，都可以负担得起。那有一位29岁的居民说，水牛城大量单身的女性和繁荣的酒吧场景，使其成了单身汉的梦想。在休闲约会方面，不用投入太多的努力，安定下来也没有很大的压力。很多年轻单身人士呢，只需要专注于自己。还有一位呢，被采访的是32岁的 Steve，他提到啊，不需要和人分担租金，他目前是住着一套2居室的公寓，付825美金。天呐，我要马上搬过去，2居室的公寓才825美金，Oh my god，这个是，我觉得在西雅图在湾区都租不到一间，对不对？一间这个侧卧是 OK 了，800多是不是？有的侧卧根本也都不会这么便宜。如果你在非常好的地段、好的 city，好，那因为这个呢是大家听到了哈，最适合的是什么地方？水牛城，对，纽约州的水牛城，大家可以去考察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最适合单身生活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要分享说最不适合单身生活，单身居住的，比如说圣何塞，还有旧金山，是在最不适合单身的地区当中占据了首位啊。10个最不适合单身的城市中有6个都在加州。那和这个水牛城相比呢，这里的单身社区要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和更贵的约会，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哦，讲到这个更贵的约会啊，我真的是有听朋友讲，他其实长得还挺帅的，形象也不错啊。但是呢，他说他这2年要为了攒钱要买房子，所以他也就很少出去约会了。他说现在通货膨胀嘛，然后呢，出去吃一顿饭还要再加上很贵的小费。他觉得吃不起，约不起，所以呢就干脆不约会了，再努力攒钱买房。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点矛盾哈。你看，你同时呢又希望脱单，但同时你又觉得说我约会要花钱，对不对？那现在又有很多这个物价上涨啊，这个一次约会可能就要让你大出血，所以他宁愿放弃约会这个事情呢，先有一段时间先好好努力的攒钱啊。那我觉得还是挺有目标的，对不对？好，那他还讲到说这个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我觉得这个讲的这个潜在人才库，应该指的就是指有多少的单身人数吧，对不对？那你说在湾区啊，西雅图，那湾区是比西雅图的这个生活的成本应该是要更高一点。那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呢，也是不低的哦，不低的。那的确是，就是就生活成本来讲，我觉得不管单身和不单身都不合适，对不对？可是，在西雅图的单身人士和在湾区的单身人士呢，还是非常多的。我再次提醒，我们说的是华人圈啊，华人圈，对，其他的族裔呢，我们先不讨论。对，那如果单是讲说住房成本，对吧？ 真的是，的确，北加州不太合适，对不对？包括西雅图也是在，也排在前十了。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地方。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播出，那为你带来快乐，为你带来最新的资讯，同时呢又经常会跟你一起说说、聊一聊、分析一些这个情杀案件的，就是你的线上的电波的好朋友，那就是谁呢？是我，Estella Honey。好，那在这儿呢，欢迎我们的老粉，我们的嘻嘻哈宝贝们，那也欢迎新朋友，也要跟我们的新朋友说一下啊，嘻嘻哈宝贝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粉丝的昵称，嘻嘻宝贝就是男生，喜欢我们节目的男性。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听友。那希望呢，你们加入新粉，加入到我们的嘻哈帮。希望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份轻松，一份快乐，同时呢，也能够提升你的情商。那听听别人的故事啊，长长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有关于，那就是女生 dating 约会的故事。如果有关于你自己身上发生的 dating 约会故事想分享的话，或者说你听过哪一些有趣、有意思，甚至非常奇葩、非常搞笑的约会故事呢，都欢迎和我们分享。怎么来告诉 Honey 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的网站后台呢来联络我啊，可以就是打这个。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是我的名字。然后呢，就留言，留给哈尼来跟我分享，我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接下来先和大家分享超级搞笑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网上发了一条，她说：“哎，可不可以禁止这个弯曲抠门的码农用 dating app？” 但是其实。的确是这个地域的特殊性啊。那在旧金山湾区呢，有很多的华人，尤其是你看这种高科技公司大厂的华人呢，他们的薪资比较高嘛，工作呢很体面，的确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讲是很不错的选择。那真的有女生就很有目的性的要去认识码农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她所遇到的，就是最近遇到的比较。他形容是什么？血抠啊，就吐血的血，血抠，非常抠啊，贼抠的奇葩。从吃喝穿买行啊，各种来分析哈。比如说吃，说呢，说这个码农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应该是个例哈，就是他所遇到的抠门的这个 dating app 上面认识的抠门的码农对象。说到吃。啊，说周末吃日式料理，其实呢是去日超啊，日本超市买打折的便当，喝一杯奶茶呢，喝剩下放冰箱，第二天加冰块继续喝。穿说搞个北脸啊，高级保暖背心，一边流鼻涕一边说保暖性很好。买啊，看梵克雅宝，说手链拆开成项链卖。能赚钱，哇，太搞笑了吧！还搞副业，行，就是开车啊，开这个雅阁，不断手动调整空调出风大小，内循环省油，哇，这么懂啊！啊，还有呢，就是太直了，是个直男，怀疑这个女生割双眼皮啊，然后他就说，我都怀疑他割那个什么皮，笑死我！这个女生说话也是够大大咧咧的哈。然后呢，觉得这个男生很爹味啊，说什么全世界国家就东大女性最受宠哈，就是说我们东方大国嘛，女性是最受宠的，还说这个男的很猥琐，怎么叫猥琐呢？手机打那个 P 的字母输入法自动出现那个著名的 P 站，哦，是哪一个呀？姐妹们知道吗？我相信男生，哈哈。那个很多哈哈宝贝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最高赞的评论啊，A 钱就指什么 AA 嘛，A 钱会自动减掉 cashback 的3%，算吗？所以， 很懂得省钱。嗯，有人说好可怕，有人说笑晕了。另外一位说，我朋友的 X 就是前任啊，一个留子留学生也会算 cashback， 我听到后整个人都傻掉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积分 AA 算吗？哎，笑死我，连积分都要 AA。 这位是第二高赞评论啊，他说的是抠，但是想女方家里有矿，还能帮他生两个小孩。有人回复说太点了，经典，点中点，打打的赞，太形象了，马龙形象力好，想象力好。嗯，这位第三名的高赞评论说什么，问他要什么奶茶，他就说他要茶，回家自己兑奶，喝了两天奶茶。果然马农的脑子好用，笑死了，就奶茶贵是不是，就买茶，然后回家自个儿兑奶就变奶茶了。嗯，这位说记得有一个帖子控诉自己的女朋友，其中有一个缺点就是女朋友太铺张浪费，举的例子是他女朋友喜欢用他家的烤箱烤红薯，经常烤一下午，非常的浪费电，妈呀，烤一次撑死也就一次两小时吧，而且人家也不是全职烤红薯的呀，需要每天都烤对不对，没有每天烤啊。还把这种事儿呢就给水灵灵的挂在了网上，哎呦真的太可笑了吧。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位说勤俭节约的马农挺好的，而且很多股票市值吓死人。这位说80%的马农选这个专业都是因为收入高，你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要收入高的专业，不是说家境不好就会抠啊，而是长期以来的生长的环境确实对这类人有影响。好吧，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OK， 爱情麻辣烫，在广告之后我们。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继续今天的话题，那就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有一些女生呢 dating 的啊约会的故事。如果说你有什么样有意思有趣的，甚至非常搞笑很奇葩的，或许有让你觉得很气愤的这样的情感故事，而且就是 dating 的故事啊，都欢迎来跟 Estella Honey 取得联络啊，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后台呢给我留言，那我的中文名是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啊，就可以找到我。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好，我们现在是第二部分啊，继续今天的话题，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女生啊她的分享啊。刚才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她很愤怒，说能不能禁止抠门的马农用这个dating app。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她发的内容是什么。dating app 上面遇到了 ABC 男，年入30万，但是爱装又抠门啊，选了一家 Starbucks 迟到。 这个男的迟到啊，让这个女生在门口等着。过着一阵子呢，就从这个保时捷下来了，啊，就是为了让我看他的车。点咖啡的时候呢，他给我展示了100颗星，啊，换了20刀的咖啡，说我只要 Vimo 给他5刀半价，说做我的女伴要多享受。好搞笑哎，对，这句话真的太搞笑了。他要女生，也就是说他没有花钱，他只是用那个星来换了这个积分，换了20刀的咖啡。然后呢，可能一杯就是10刀嘛，对不对？两杯，那10刀也就是说，他只要这个女生给他5刀，就是半价啊，还说出这种话，说做我的女伴就要多享受，这是怎么享受啊？天呐！好了，他说当我看到他翘着兰花指喝咖啡，我笑，这个男生翘兰花指。然后他说我拼命的想怎么婉拒他，结果他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俩不合适啊。哦，也就是说他已经被他的这种行为非常无语了，对不对？然后他想还在想说结尾 ending 的时候要怎么婉拒他，没想到结果这个男的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这个女生真的说气死我了，我收拾了一早上是吧，打扮的美美的出来见你，就为了喝你的半价咖啡。OK， 这篇内容下面的评论区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我们来看一下，高赞的评论，这位说，我碰到过玩200多张信用卡，各种点数积分精密万分的，适度用券积分很正常，但是这种实在是太抽象了，天哪，200多张信用卡。这位说你这个好歹还是 1-on-1 吧，我听说有那种什么排一个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我们都说他在搞 super day 啊，排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搞面试呢。另外一位女生回复说还有那种约线上会议视频的，一天面好几个啊，笑死我了。真的是面试哎！我们再看这位朋友说，为什么马农这么有钱还要抠啊？已经不止一两次看到这样的故事了。对啊，对啊，很多，真的太多这样的类似的故事。这位说还是单身爽，30万年薪买得起保时捷。我们有娃的家庭，30万年薪的话，买衣服都要在 Costco 买了，至于吗？嗯，好看这位，他说。这个男的是不是租的车呀？哦，他就怀疑他这个豪车是租的。这条评论他说是不是租车的时候排队等久了才迟到啊？你还是要体谅一下了，好吧？这个可以的。这位说你竟然 dating， 你竟然敢 dating 弯曲马农，你好勇啊！我自己都很嫌弃的程度，这个人是不是自己就是马农？嗯，有人提议说快把它晒出来啊，让姐妹们避避雷。对呀，啊，其实我在小红书上也有搞这种群哈，就是避雷渣男群，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说30万美元年薪买不起保时捷吧，也很质疑啊，这个车是不是租的呢？这位说用不用 coupon 呢，买咖啡也没什么，还要女生赚5块钱给他。啊，转5块钱给他，他写错别字，写成转5块钱给他，确实是有点难堪啊。嗯，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位在吐苦水啊，他说为什么我工作2年40万美金，生活质量像是贫民窟出来的？嗯。好几位女生都说笑死我了，姐妹真的太搞笑了。还有人想避雷，问说是哪个 dating app？ 嗯，这位说弯曲30万算多吗？我怎么感觉不算多呢？就类比深圳，年薪100万至少50万以上的很多很多，弯曲成本除了房子便宜，其他消费都可以说差不多。嗯，跟深圳对比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我知道几个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天哪，这个太惊爆了吧！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明白吧？听懂了吧，姐妹们？ 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哇，太坏了吧，这坏人变老了，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确实很多作为都匪夷所思。唉，然后呢，我们看这位说，哦，这位 ABC 男是想用保时捷来换星巴克的会员卡吗？你这种经历可以写成剧本了，绝对爆笑。哎，我也觉得真的在网上你能看到好多这个 dating app 的就是 dating app 约会出来啊，这个网上认识的男网友啊，然后呢真的有好多非常搞笑奇葩的故事啊，令人非常的无语。如果写成剧本然后给它拍出来一定非常的有意思啊。那 Estelle Honey 呢，是除了做主持人以外呢，我也会编剧也会做导演，对，因为也学过表演。如果大家觉得说想要我来拍这样的就是情景短剧啊，要把这些奇葩的约会故事来情景再现拍成短剧的话，你们想看吗？想看的话就告诉我咯，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给我留言。那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顺便说一下啊，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app 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 YouTube 上面呢也有这个专门的 channel 可以看到我们可视化的电台节目。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尤其是提醒我们的新粉宝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好，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的评论吗？这个评论说，曾经 date 过一个年薪20万要卖给我二手充电线的，要我 Venmo 给他5块钱，太会过日子了吧，卖二手的，而且是卖给 dating 对象的，可笑啊。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说，遇到这种有没有办法立马谢绝看他的车，立刻闭眼是不行，转身就走，真的好烦这种人，这个抠瞎自己的双眼吧。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我儿子长大一定别这么 cheat， 不然老娘分分钟要揍晕他。不过我和我的队友耳濡目染啊，他就大概率不会这样，好吧，所以说孩子他妈妈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啊，未来要很懂得女人，对不对？要懂女性，是不是？哎呀，所以我刚才在节目开头就跟大家说了嘛，我在网上碰到直播间啊，碰到这样一位就真的是一根筋的那种码农啊。那我相信他只是个案个例啊，当然他可能代表一部分人，因为的确是有一部分码农是这样的，对，特别的轴啊，然后呢他不懂得从女性角度换位去思考，对，不懂得换位思考，然后呢也不了解女性。那我跟他说了，我就是观察婚恋市场的，我是专业的情感主播，诶，他也不相信，好吧，哎呀，太可笑了，太可笑。然后呢我还说，我想为码农去证明一下，我说我相信这个大家在网上去喷的碰到的这些比较奇葩的抠门的或者其他问题的这些码农呢只是一部分啊，我说不要以这个一个人的职业去判断说，哎，这一类人是不是都这样。我还为码农证明，然后他竟然误解为说他说你说的那个都不准确，他说怎么可能啊，他说他说大部分都不会这样啊，又怎么样。我就觉得真的是鸡同鸭讲，好不好？所以说真的你说话要给听得懂的人去说，明白吗？不要跟这样的听不懂你说话的情商低的人浪费时间。好，我们来看其他的评论啊。这位说，Venmo 他5刀的当下呢，就是霸气的威他10刀，告诉他你请他喝第一杯咖啡也是最后一杯，慢慢 enjoy 吧。然后另外一位回复他说，年轻人干嘛跟自己钱包过不去啊，首付5刀就5刀呗，对不对？另外一位说，让你 Venmo 的时候就扭头就走啊，谁要喝这么堵心的咖啡。哎呦，真的是这样子让人太不舒服了。我们再来看看 有人在问说30万是 before tax or after， 好吧？你 care 的重点真的跟人家很不一样啊。另外一位说他会这么应对啊，抱歉不给，我的时间那么贵，能出来喝你的咖啡已经是赏你的脸了好吗？然后另外一位说看来你挺在乎码农这个职业的，这跟职业没有关系啊，跟人有关。这个是我是赞同的哈。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码农都被人诟病呢？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在美国这边就是女生 dating 的约会的故事啊。那我插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对。这个女生呢她是在国内的啊，她说认真的闪个婚怎么样分，她说是什么，说想闪婚啊，4到6个月内闪婚的那种，非诚勿扰，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耍流氓，我还是期待爱情的，我把四季用来等你，你在哪里，暖风与你我都想拥有。有的人谈3个月和别人谈3年是一样的，谈3个月和谈3年是一样的吗？嘻嘻哈哈宝贝们，你们觉得是一样的吗？4到6个月闪婚。说到这个闪婚啊，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就开始流行闪婚，然后现在呢，我发现尤其是在海外，很多这种没有身份的，那拿着这个旅游签证来到漂亮国或者说加拿大，对吧？那他们呢就会希望说，在这个旅游签的时间过期之前，逾期之前，可以找到一个有身份的人闪婚，非常有这种目的性、目标性，有这个时间的紧迫感。但是呢，的确这样出于无奈吧，也能理解，对不对？他可能也想要留在漂亮国，或者留在加拿大，或者留在海外的其他什么地方但是迫于说拿到这个身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可能没有钱，或者可能是其他的条件不够啊，很难让他就是拿到身份，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婚姻了。那其实呢这样是非常有危险的，对，一你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有目的性，第二呢就是说有可能会让女生面临一些风险，因为你是有目的性去跟别人在一起，那男方呢他就会对你有防备心，对，他会担心说你不是真心的爱他，真心的想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身份。我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什么第一批搬运到这个漂亮国的都已经就是离婚了哈，那我具体的没有看内容，对，那我想有点标题党啊，很有可能就是标题党，它有什么数据呢？是不是？的确是前段时间大家都有在关注，但其实关于这个娇妻这个话题不是这一两年啊，前几年就有了呀，对不对？我们就是尤其是讲到这个码农群体嘛，对不对？他们很多人就是找不着对象啊，那没有办法就只好是到国内搬运了。那其实除了这个码农群体以外，还有做其他职业的人，他们在这边呢也是不好找对象的。男性啊，他们呢就会到国内去搬运娇妻过来。OK， 我们接下来分享另一个案例啊，一个故事。有一个女生呢转发了一个男生在网上的这个找女友的帖子。他说了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哈，90后弯曲大肠码农 ESFP 类型人格，蛮欣赏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印度真实故事改编卖饼小伙，培养30个贫民窟学生考入名牌大学。他这说的是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一条是什么。他说自己有很强的同理心，会为对方着想，顾家，尊重所有人，不喜欢趁人之危，职业生涯也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 喜欢穷游，喜欢跟当地人一样去街边摊吃饭，可以一起救助流浪猫。对伴侣的期望是，最重要的是有眼缘，性格合适最重要，找到合适的人很难，细水长流最重要。然后说什么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任何话题，讲道理啊，希望你有同理心，有意愿共情，然后建立信赖，互相尊重。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生她的一个判断，她说大受震撼，很多年没有看到有人把算盘打得这么响了，哥们儿你真的是没有在搞抽象吗？喜欢穷游吃街边摊等于什么意思？在一起就得跟着他一起穷游，一起吃路边摊，大概率在吃的上面是不愿意花钱的，只要你能力过硬，也不需要搞这个 politics， 就是等于什么工作上情商不高，大概率在一起也不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好吧。我们看一下高赞评论啊，第一条，当一个人的择偶要求是讲道理的时候，我会默认他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只有不讲道理的人才会觉得自己永远最懂道理，可以定义道理，把不同意自己道理的人叫做不讲道理。另外一位回复他说，不能同意更多了。好，这位说被原生家庭 PUA 太久了，我看到择偶标准里有同理心强、孝顺顾家这种词儿，我就干颤。好，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湾区的码农不就是这个调调吗？而且穷游吃路边摊确实是有意思的，可以最大化的感受当地人的风土人情。另外一位回复他，确实有意思啊，但是富游啊也很有意思，而且去富裕的国家吃路边摊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是要花钱的，所以我一般会直接说我喜欢旅游，不会专门的强调喜欢穷游。好，看一下这位说，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但是事情是具有多面性的，我理解的穷游喜欢吃路边摊等于什么，这个人比较节省，或者说只花该花的钱，不做铺张浪费，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赚钱不容易，你的理解也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可能有些无聊啊，参与没有任何价值，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刷题，学个技术，更好的提升自己。好的，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嘻哈宝贝们聊一聊关于女生在网上就是 dating app 网上的渠道认识到的男性跟这个男网友约会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是分享一篇内容，它是总结了一些姐妹们贡献的 tips， 对一些经验哈，希望能够帮助到涉世不深容易被骗的姐妹们。集思广益的一则总结帖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姐妹们一定要记住两个大前提 above all， 第一，相信自己的直觉，你直觉有奇怪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想法过去，要偷偷的找机会验证。哎，真的，女生第六感非常的强，所以说姐妹们，如果你的直觉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奇怪，让你不舒服啊，甚至有危机感，那你一定要警觉咯。好，第二点呢，对任何一个示好的陌生男性都要写下，都要先下什么？他完全有可能不单身的假设，然后呢，争取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推翻这个假设，因为不论在网络上还是生活中，不单身的花心男永远冲在最前面，他们会比其他大部分正常求偶的单身男性呢更大胆，经验丰富且脸皮厚，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节的观察。首先，第一，汽车类。如果一个男的呢开七座的车出门 dating， 家里有娃的概率是90%。如果他不让你坐上这辆车，那可疑指数就是100%了。各种原因不乐意让你坐他车的，要细看他的车哟，可疑指数都大于70%。好，我们看一下，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装作不经意看他的车啊，蓝牙连了几个手机，有明显女性名字的可疑指数50%。第二，房子类，如果你临时提出想去他家坐坐啊，坚决不让去的，可疑指数50%。提前很多天约说想去他家坐一坐，各种原因不让你去，可疑指数80%。气氛合适的时候呢，谎称想去他家过夜啊，深夜呢去他家，那对方呢百般的推诿，可疑指数90%。如果他拒绝了你去他家过夜，但是立即提出去你家或酒店，可疑指数99%。想白天去你家或者酒店的话，可疑指数100%。是不是白天去晚上不去？好，不管什么理由，各式各样的啊，什么和父母住一起啊，和亲戚一起住啊，室友不乐意啊，房东不乐意啊，等等等等，都是放屁。自己有买房的干净的单身男，恨不能第二次见面就把你带去参观，里面住了多少人都没关系。好，第三，手机类，很多姐妹呢提到社交账号的大小号问题，两个手机等等，这个呢我认为更适合鉴别什么啊，就是瓢虫，对，就只想嫖的啊，白嫖的，当然也可以是什么，是工作用的，只能说可疑指数不高，简单的就直接问他，我可以不可以加你另外一个号。深夜清晨呢较合理的时间突然给他打电话，他如果前一秒还在和你打字说话，后一秒电话掐掉不接，或者随便加两句就掐了，可疑指数80%。北京时间的晚上经常打不进去微信，国内有异地恋的可疑指数50%。对，有很多是明明是有伴侣的哈，不管是女朋友或者是老婆，那可能是这个跨国在异国异地啊，如果这个伴有过于频繁的回国出差。啊，可疑增加到80%，回去看人了。第四，作息类，试探性的随意 propose 各种奇怪的时间约他见面，或者说假装的天天都想约他见面， schedule 越不自由的越可疑，一周只有比较有规律的几个时间段能出门见你，可疑指数80%。姐妹们赶紧记笔记，约好了晚饭时间见面，结果他吃过饭来的，可疑指数90%。晚饭有可能在家吃完了，对吧？还有一种可能什么，他就是说不吃饭减肥啊，这种就恶心，知道吧，他就是不想请你吃饭。OK， 提醒一下我们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新粉宝宝，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 Estella Honey 跟你一起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也希望呢单身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一些提醒吧，听听他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见识。那有一些男生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啊，去 多学习，多了解，是吧？这个与女生如何的相处然后呢，去多了解女生、女性她们是怎么想的，她们的情感诉求是什么。好，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是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在 YouTube 的这个 channel 呢，也是搜啊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这个看到可视化的电台节目。接下来呢，Estelle 哈尼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博主他分享说，dating 东亚、中亚、西亚的大结合。第一个是什么？老实巴交的伊朗小个子男生。其实老实是比较好听的说法，难听点就是情商一般。首先自己寡淡无聊，问他喜欢做什么说不出来，问了半天说今天在家刷墙啊，他每个礼拜要花好几个小时刷墙。OK fine， 动手能力加这个居家好动手能力强，居家好男人吗？可是他说同一面墙刷重新刷了 N 次，因为颜色都不满意。好吧，可能是强迫症加太无聊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高个子的土耳其大哥。我和我闺蜜同时都 date 到他了，小概率事件啊。这个大哥长板很长，短板很短，成熟男人的优点他都有，对第一次约会非常重视，大全套功夫都很足，没有太多的雷点。餐厅、着装、行程安排、聊天，三个小时一切都很正常。我应该会继续见他，但是一想到他的大短板，可能并没有特别的乐观吧。他没有具体说这个大短板是什么。另外一位呢，他说是他很努力请他才肯出门的中国男生，括弧中国男生好多都这样，真的是太难了。线上聊得火热啊，我以为是个性格很好的人，见面发现其实一般，可能多亮亮再考虑之后见不见吧。中国男生这里就不写了，他那个表情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非常无语吧。有一个男的在底下评论说，中国男生确实是挺难约出来的，作为男生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德性，或许应该要改进一下。好吧，你们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又想要找女朋友，又很难让女生觉得你很难约。好的，接下来继续分享这个约会过三类啊。这个男性的女生，她呢其实在之前有约会一个弟弟，这是一个系列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全部都说了，我们来分享一段吧。恋爱日记第六周 Deep Conversation。他跟这个弟弟某一天的一个对话啊，他的小男友就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呀？这明知故问，对不对？那这个女生说，我听到他这样问，心里其实高兴的开了花，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坡是不能乱下的，他反而要端一点啊，端起来，要找回补，拉扯一番。他说，不管什么样的关，这个男生继续啊，小男友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要以男朋友的标准要求了吧。这个女生就笑得很开心啊，她对这个小男友说，没关系啊，你不要有压力，等哪天你真的想要确认关系了再跟我说，现在这样我就挺开心的。那这个小男友就觉得有点惊讶哦，他说，你真的挺开心的吗？这女生就摆出了一个认真脸说，是啊，我挺开心的呀，你挺好的。那这男生就扶着额头说，那你是真的要求好低呀。女生说，我边界很明确啊，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就能给你时间。然后呢，他就跟小男友确认了他的一系列最低要求，比如不能容忍其他女生和我争抢，最慢八个小时要回消息等等之类的。那小男友就问，你真的没有其他不满意吗？我怕我将来会达不到你的预期，比如这个礼拜的事情。女生猜到了，她说的是周二的事情，虽然 happy ending 了，但是她应该还是担心她其他事情做不好，下次不会 happy ending， 但是 我装了傻，这礼拜有什么事情啊？哪有什么事情？小男友挠挠头说，就前几天的事情啊。男生女生回答，哎呀，那是超级小的事情啊， we will be fine。男生说，你真是乐观主义啊，看来是有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很快就解决了，就 happy ending 了。然后我们就互相评价了一波性格，交流了一下彼此的优缺点。男友反复的问他，你对我要求这么低，那你和我谈恋爱到底是图啥？说实话，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回答了。我知道弟弟很好，我和他在一起挺幸福的，但是我无法用理工科直男的语言来和他表达这种感受啊。你一定得从我这里图点啥才对啊，你得告诉我能给你什么，不然我就没有信心。这个是小男友对女生说的啊。真的太难回答了，我想了想反问他，那你从我这里是图啥呢？小男友也傻了，然后半天憋出来一个漂亮性感身材火辣。女生说，那你就当我也图你性感好了，但是你想想，一个随机的比我漂亮比我性感的女人，你就一定会喜欢吗？男生说，那也未必。女生说，对啊，我们俩能合得来，在一起都能 enjoy 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非得交换一些什么价值。小男友将信将疑的接受了他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男生会很直接的去问女方说，你希望我怎么做，你跟我在一起是图什么。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问的，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确立了关系之后没有多久，对吧，这段热恋期可以去问这两个问题。对，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如果对方问你这个两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回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说你回答的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或者说有别的什么想法，那很有可能会让你们这个热恋马上就冷掉，对不对？ OK， 继续这个故事啊。他这个男生呢就是挺忙的啊，那这个女生呢还是跟他觉得跟这个男生是暧昧的关系。他说，我和弟弟还没有确认关系，他暂时不是我的对象。说他这个小男友呢本来就是一个性格非常奇怪很拧巴的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边好像是齁甜的恋爱，一边又很拧巴的在往前进。这周我终于体会到他这个破公司真的是太卷了，湾区怎么会有这么卷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很拧巴的关系就更难解开了。好不容易关系呢有一点进展，看样子又要艰难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小男友啊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女生就觉得工作日见不到她就已经忍了，周末还要加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更糟糕的是工作越忙她就越没有心思谈恋爱啊，就是说她男朋友，她说下班了就只想一个人待着平躺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我说我可以陪你躺平，她说你可能不能理解我，精神压力大的时候旁边有人是放松不下来的。以我对她的了解，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姐妹们也劝我，28岁的男生是这样的，脑子里面事业第一位，不一定顾得上女人，要慢慢来。昨天她跟我非常严肃的说了一大堆她压力真的很大的问感情问很大，感情问题可能都顾不上。然后他们就聊了5个小时到天亮，主要就是什么在说什么工作忙的时候啊能不能兼顾谈恋爱这个话题。我说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于你，我只要能见到你和你待在一起就开心了，不需要你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和娱乐来迁就我。你该加班就加，该打游戏打，我不应该是一个任务或者负担。你必须要试着 feel comfortable with me around，不然呢我们会肯定就没有戏了。他把我抱得很紧，轻轻慢慢的揉着我的头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怕我的个人空间被侵蚀，我不习惯和别人共享我的生活，我要见你就要把所有事情都牺牲掉专心见你。女生说，只要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好了，只要你肯尝试去习惯，我可以慢慢来。男生说，你不着急吗？你不怕我最终还是做不到，你的时间被我浪费了吗？ 女生说，我不着急呀，我找的是和我一起坐火车的人，不是找和我同一站下车的人。他看着我没有讲话，我再跟他确认了一遍。女生说哈，我没有东西可以失去，我没有财色可以被骗。括弧，此处他插嘴，对对对，怎么看都是你占我便宜，然后就被这个女生暴打一顿。女生说，我也不着急结婚，不着急确认关系，我不急需任何东西，我没有时间可以被浪费。男生感慨，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女生说，不是我特别好，只是刚好我的短板在你那是优点，你的优点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感觉到了吗？这个男生他享受那种暧昧，对，享受那种性吸引，但是呢他同时又很忙碌的工作，对不对？28正是闯的年纪啊，对吧？奋斗的年纪啊，嗯，快30奔三嘛，也是有压力的，对不对？那这个姐姐呢，她会觉得说会不会耽误这个姐姐，然后因为她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她觉得说担心工作和谈恋爱不能兼顾，嗯，又很看重自己的个人的空间和时间。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有很多的人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了，那他就兼顾不上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去约会的事情。那即使是有恋爱的对象，他就很担心说因为工作忙碌而疏忽了对方。但是我看这段对话，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说没有时间谈恋爱，你们觉得呢？